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13课，我们会一同研读和西阿书第8章。这一章的重点是对北国以色列的责备，责备他们的罪行，包括了背约、拒绝良善、制造偶像敬拜、忘记了造他们的神。行恶的后果就是遭受耶和华神的惩罚。邀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和西阿书第八章，我们先读第一个段落，8章1节到3节。和西阿书8章1节，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因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他们违背了我的约，干犯了我的律法。我们知道鹰是一种猛禽，鹰俯冲捕食的速度非常快，这里就是用鹰作为比喻，形容敌人迅速的逼近了。因此耶和华呼召先知要吹角做出警告。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文里头的敌人指的就是亚述。以色列面临敌人亚述如鹰飞来攻击，不晓得当时的以色列民听到先知的呼声，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因为神曾经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出埃及。出埃及记19章4节这么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生命记32章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触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对以色列民来说，鹰的形象本来是代表耶和华神的保护，但现在鹰成为了敌人攻击的记号。原因很清楚，因为以色列背约忘记神，因此神借着亚述好像鹰一样吞吃他们。万有一切都在耶和华神的手里，巴比伦是耶和华的仆人，亚述也是耶和华的仆人，所有的人事物神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旨意使用，成就他的计划。耶和华让仇敌亚述来攻打以色列，当然亚述后来也因为得罪神而灭亡，但是亚述确实成为神的工具来攻打耶和华的家。想一想，来攻打耶和华的家的敌人竟然是由神差遣过来的。以色列民必须明白被敌人攻击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他们背约，他们没有以神为神。问题是他们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吗？是出于自己的罪吗？我们继续读8章2节，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违背了神的圣约、神的教训，但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却向神哀求。公元前733年，亚述入侵以色列，当时百姓向耶和华呼求粮食，寻求保护。相信弟兄姐妹还记得7章14节，以色列民在床上呼号，却不诚心哀求我，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而聚集，却背叛我。以色列没有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主，但是遇到患难了，却向耶和华哀哭呼求。他们的口是说我们认识你，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行的却在破坏圣约，拒绝神的教训。8章3节很清楚地讲出以色列被敌人追逼的理由，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8章3节的原文是以善这个字作为开始， 善或者良善，是耶和华神对盟约子民的要求。正如阿摩斯书五章十四节所说的，你们要寻求良善，不要寻求邪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在何西阿书里头，善这个字的含义可能更丰富，包括了在圣约底下的善的生活。如同何西阿书三章五节所说的，敬畏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但是以色列只想要恩惠，但是却不想敬畏耶和华。他们完全忘记了是耶和华给他五谷、新酒和新的油的，是耶和华加添他的金银的，但是他们却用这一切来供奉巴利。当百姓拒绝善，剩下来的只有邪恶，而这邪恶会追赶他们直到死亡。亚述已经在门口了，这个敌人正是耶和华神所使用的惩罚的工具。我们进入下一个段落，何西阿书八章四节到十节。我们先来读八章四节，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他们为自己立王，完全不是出于神的，而是随从他们自己的心意。以色列人一开始向撒母耳要求立王，这并非耶和华的心意。耶和华神借着撒母耳的手亲自拣选大卫做王，以色列在立王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寻求耶和华的指引。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不断地犯同样的错，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当然分裂的其中一个因素是所罗门苦待百姓，耶和华拣选了耶罗波安做王。很可惜耶罗波安带领百姓拜金牛犊，他在但和伯特利立了两座金牛犊来代替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结果百姓拜金牛犊，后来又拜巴利。经文提到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可能是指向列王记下十五章所记载的弑君篡位的事不断的发生。何西阿书八章四节对以色列对耶和华的家的控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君王，另一方面是敬拜的礼仪。也就是说，以色列在王权和宗教的仪式上都拒绝了良善。以色列的王朝更替是出于人意，是人自己所做出的决定。他们把王权看成是人可以自行管理、可以操控的制度。在历史上，他们透过诡诈、透过谋杀，一位君王取代了另外一位君王，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王权观念其实应该很清楚的，君王是由耶和华拣选和委任的代表，但实际上以色列的王位更迭完全出于人的骄傲、人的自私。君王登位没有先知的指定，因为他们根本不让耶和华参与其中。所以我们还记得三章四节提到，因为以色列人必多日过着无君王、无领袖、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神像的生活。七章十节又提到，以色列的骄傲使自己脸面无光，他们虽遭遇这一切，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这几节经文完全说明了以色列在立王的事上如何任意妄为。第二方面的控诉是他们的敬拜仪式，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公元前八世纪的以色列受多元宗教混合的文化影响，制造偶像是很普遍的现象。除了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以外，在一些私人的祭礼当中也有各种神像，但是用金银制造偶像的行为是神的律法所禁止的。 利未记十九章四节很清楚地说明，你们不可转向虚无的神明，也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不会不知道耶和华神憎恶他们铸造偶像，他们是何等的悖逆。先知把以色列的偶像崇拜和君权腐败的罪结合在一起，所有转向偶像的人审判是无可避免的。何西阿书八章五节，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刚刚八章四节已经提出了偶像的问题，百姓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而这一节宣告了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牛犊要采取怎样的态度和行动。八章五节的原文是以你的牛这句短语作为开始，但是很快就转向以第三人称复数指向以色列的他们。而撒玛利亚当然是指首都的居民。刚才我们提过，在历史上耶罗波安一世在伯特利和但都设立了金牛犊作为他两座圣所的中心，而在这里提到的牛犊就是伯特利的那一座，因为公元前733年但已经落入亚述人的手中。原本金牛犊的铸造是用来敬拜耶和华神的，不是把金牛犊当作一个偶像来拜。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当时耶罗波安是对百姓说，以色列啊，看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但是这样做把以色列民陷在罪里，他们把金牛犊看成是一个神明，把金牛犊和迦南的神明比如巴利联系起来，把对耶和华的敬拜和偶像崇拜混杂在一起，这是严重的罪。生命记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么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任何形状的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的，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吞灭的火，是祭邪的神。以色列违约转向别神，引发了耶和华神的烈怒。他们要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要到几时呢？是一个质问，又是一个深深的感叹，表达了耶和华对被约的百姓的责备。作为神的选民，本来以色列有责任活出圣洁，他们本来应该影响周围拜偶像的民族，没想到倒过来，他们被其他的民族拜偶像的风气影响。以色列耶和华的子民何竟落到一个拜偶像的地步，耶和华为此深深的伤痛，他的选民让他陷在忧伤，陷在烈怒当中。但是耶和华的怒气不是苦毒，不是憎恨，相反，神表达出一种不离不弃的爱。即便他对选民失望，他被选民拒绝，但是神仍然坚持要爱他的选民。八章六节，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我们读的时候也会感到非常的讽刺，一位神怎么可能会在工匠的作坊里被制造出来呢？这偶像是人手所造的，人手造的偶像如何跟那位主宰万有、主宰历史的耶和华相比呢？先知很清楚地宣称，牛犊并不是神，暗示了以色列民已经把牛犊看作是神来敬拜。八章七节，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这两句话很可能是当时流行的箴言，意思是说人的行为会决定他之后所遭遇的结果。何西阿引用这句箴言来凸显以色列是多么的愚昧。 以色列民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结果他们就什么都收不到。虽然神不断地提醒他们，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抵挡神。我们也有一句俗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种的是什么就必收什么。这样的概念在圣经当中反复出现。箴言11:18，恶人做事得虚幻的报酬，撒公益种子的得实在的报偿。保罗在加拉太书5也提到，顺着圣灵撒种会从圣灵受永生，顺着情欲撒种会从情欲受败坏。8:7的下半节，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在原文当中是很押韵的句子，意思很清楚，就是从起初就注定失败的事，怎能指望最后能够成功呢？既然以色列转向其他国家，就如同在播种虚空的种子，最后必定收取毁灭。以色列依靠迦南宗教的仪式，祈求生育的能力，又转向外邦列国寻求安全，但全部都是徒劳无功的。难道他们能指望这一切在未来会改变吗？何西阿用很强烈的语气宣告审判，即便现在有收成，最后外人也会把收成吞吃光光。以色列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觉呢？
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欣。接下来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和西阿书8:8-10，针对的是以色列当时的外交政策。以色列在列国之中沦为众多国家里头参与权力斗争的一份子，他们拒绝寻求耶和华，最终的结果就是招致耶和华神的惩罚。我们来读和西阿书8:8，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以色列原本拥有独特的身份，是耶和华神的选民，是神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作为耶和华的珍宝。出埃及记19:5，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子民的原文是宝贵的产业。阿摩斯书3:2也提到，神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以色列本来拥有宝贵的身份，但是现在他们跟列国混杂，要挣扎求存，却注定失败，跟其他拜偶像的国家没有分别。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破烂的器皿，不再为主人带来喜悦或者任何的功用。和西阿书8:9，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卖朋党，以法莲像野驴，野驴是象征不受控制任意而行的动物。在原文里，以法莲这个字跟独字和结交这两个字的字根很相近，发音也有点相似。先知在这里可能用上双关语的文学手法，强调的是以法莲固执任性，不愿意留在耶和华的同在里面。会买朋党这句话 可能是指以色列最后一位君王何西亚向亚述臣服和进贡的事。何西亚像米拿县一样上到亚述求助，而不是选择倚靠耶和华。八章十节，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应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耶和华宣告他要惩罚以色列，以色列把自己交给各国寻求帮助，但是他们行贿的礼物并不能换来安全，因为真正威胁他们的是耶和华的行动，而不是列国的作为。聚集这个词是用来描述神的审判的，因为上下文提到以色列与列国混杂，所以聚集这个词在这里可能是指耶和华反制以色列与列国结盟的一个动作。以色列向亚述进贡换来的是痛苦哀号，他们以为亚述可以救他们，却不知道亚述是耶和华惩罚他们的工具。何西阿书八章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祭坛代表神的临在，祭坛设立的目的在于赎罪。以色列国势兴盛，在各地建造起越来越多的祭坛，但是这种繁盛的背后却是因为子民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祭祀的礼仪好像一台能够生产祝福的机器，耶和华借着先知清楚地说明他厌恶这些献祭，因为那些本来为了处理罪而建造的祭坛，现在反而成为了犯罪的场所。这些祭祀是按照迦南宗教的方式进行的，是败坏和邪恶的温床。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当以色列在这些祭坛献祭的时候，这些仪式不单没有帮助他们亲近耶和华，反而使他们更远离耶和华。我们以前也提过了，子民不断的犯罪，犯罪了以后以为献个祭就解决了，以为献祭是犯罪的一个保障，完全违背了原本献祭的目的。八章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针对以色列增多祭坛的行动，耶和华提出他多重的训诲。在以色列的信仰传统中，律法是子民和耶和华维系关系的一个重要元素，律法也是祭司职分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祭司有责任向百姓教导律法。很可惜，以色列民不珍惜不看重耶和华的律法，甚至排斥他的律法，他们用祭祀的礼仪来取代对律法的遵守。八章十三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百姓所爱所信靠的并不是耶和华，而是祭祀的礼仪。祭祀已经成为以色列自我中心的表现，因为他们贪婪，他们喜爱的是宰杀和吃肉，只为了自己享乐，并不是真诚的敬畏耶和华神。何西阿宣告，尽管他们想方设法想借着祭祀跟神建立关系，得到神的赐福，但是耶和华却不接受他们。神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回到埃及并不是按字面理解，这句话表达的是惩罚，子民要受亚述的威胁。不过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回到埃及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亚述攻击以色列，剩余的以色列百姓要做出一个选择，是要臣服亚述的放逐政策，还是要逃到埃及成为难民呢？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回到埃及这句话的意思。无论如何，对以色列民来说，出埃及是救恩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现在要回到埃及，这是何等的讽刺。八章十四节， 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先知多次以忘记这个词来描绘以色列对耶和华神的不忠，以色列不纪念耶和华的作为，反而把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人手所造的建筑物上。这里提到犹大，其实先知在五章八节到六章六节当中同时对以色列和犹大说话。犹大面对敌人的威胁，建造了很多防御的城市，表明犹大跟以色列一样，尝试用自己的方法自救，而不是选择依靠耶和华神。最终城市和堡垒注定要被毁灭，被耶和华的火吞灭，这个火象征耶和华神的愤怒。这一节所表达的是耶和华严厉的审判。这是何西阿书第八章的信息。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他们在神的眼中为宝为尊，本来以色列应该依靠造他们的主，不忘记这位神怎样与他们同在同行，又赐他们律法去遵守，教导他们怎样行在神的心意中，能够得着神的赐福。可悲的是，以色列不珍惜这一切，他们偏行己路，他们背约，他们离弃造他们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神。以色列在面对危难的时候，也不懂得回转悔改，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心意，却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自己手所造的事物上，招致审判是必然的结果。第八章结束的时候，先知提醒犹大必须汲取以色列的教训。犹大吸取教训了吗？八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像以色列，像犹大一样，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神以外的事物上呢？会不会轻易就忘记上帝的作为和恩情呢？月心想起诗篇103篇，愿这首大卫的诗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时间关系，就读到这里，请弟兄姐妹回去再细读这篇美丽的诗篇。不过月心想读出诗篇最后诗人做出的呼吁，作为这一刻的结束。诗篇103篇22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愿神赐福给你。